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继续收看空中主日学启示录的阅读。在这一集开始，我们会进入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呢，我们会仔细的看。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看以弗所的教会，也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在看这七个地方的教会的书信以前，也许我要把这两章圣经的它的一个的重复出现的一个结构呢，向大家报告一下。主借着约翰向七个地方的教会所讲的信息呢，都是有一个同样的一种的形式的。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一种的命令，或是说一个谕令，你要写信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会基督自我的宣告，然后这个宣告呢，会因为每一个地方的教会不一样的处境呢，而突出基督宣告的那一个部分。我们会发现呢，在第二章、第三章每一次主向不同的地方的教会宣告的那个地方的宣告的那一种的特色呢，都在第一章的十二到二十节里面呢出现过。不过呢，第一章的那个的描写呢是一个整全的图画的，然后到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呢是片段式的，是因应不同的地方的教会的需要而显现的。在这个宣告之后呢，主基督呢就会说：“我知道。”每一次呢，都对着那些地方的教会说：“我知道。”第二章的第二节向以弗所的教会说：“我知道。”第二章的第九节向士美拿的教会说：“我知道。”二章的十三节向别加摩的教会说：“我知道。”如此类推的七个地方的教会七次都先后说：“我知道。”说明呢，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就是教会的主宰，他完完全全知道。就好像第一章的结尾的时候说，那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手握着金星的，也就是说他完全把握掌控他的教会。在这个宣告之后呢，通常就会有这个称赞或是责备，似乎当地的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就有一个提醒或是说呼唤，也似乎当地的教会情况。来接着下来呢，就是一个应许，也是对应的那个教会的需要来提出一个应许。最后就会说，这个是向所有教会的信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刚刚我向大家报告的呢，是向七个地方的教会宣告的书信的整体的形式和结构，都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看给以弗所的书信了。再看以前呢，我们先看一个地图。在这个地图呢，你会发现呢，在中间的地方呢就拔摩岛，在拔摩岛的上面一点点呢就是以弗所。以弗所是靠近一个海岸的一个的港口的城市，那再往上北走呢，就是士美拿等等等等的地方。以弗所呢，由于它在一个港口的地方，你可以想象，在最巅峰的时间，以弗所呢一定是运输的中心，很多商业的来往，还有许多相对的那个发展，像经济啦、旅游啦，一定是在那个地方呢 是有很长处的发展的。也确实这样子呢，在公元第一、第二世纪呢，以弗所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城市，非常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有些的考古学家呢，按照着考古得来的那一些的资料，还有从许多的古代的典籍，构想出在最辉煌的时候，以弗所是怎么样一个图画的。所以大家接下来看一张图片呢，就是一些的学者把那个时候最辉煌的时候以弗所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的展示出来。你会看到呢，这个的城市呢相当的有规模的相当的美。在最高峰的时候呢，根据一些古籍说人口大概有25万，那25万用今天的标准呢算不是什么，可是在那个时候25万呢是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的人口。而且由于它是一个有天然的港口的优势，以弗所呢是一个商业、文化、旅游以及经济的中心。所以在古时候有一个讲法，以弗所是亚细亚之光。你可以想象亚细亚以它为首，那是因为它繁荣，它是商业，它是文化，它是旅游，它是经济的中心，好像一个明珠照耀这样子，是亚细亚之光。而且不仅仅这样子，这个以弗所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敬拜的中心，就是这个敬拜女神雅迪米。那这个呢是在古时候呢七大伟大的建筑其中一个。你可以想象在古时候在西方的世界它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的地方。接着下来这个图片呢可以让大家看见学者从那些考古的遗迹还有从一些古代的典籍尝试把这个亚迪米的神庙用现代的方法呢来表达出来。这个神庙呢用古时候的标准或是说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呢都是非常伟大的建筑。它是为什么它是七大伟大建筑之一。你这个图片的隔壁呢你会看到一个的神像。这个的神像呢就是雅迪米女神这个像。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而且在罗马君王的时候呢该沙尤留呢曾经在这里以弗所建殿。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弗所实在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从任何的观点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就讲到这个地方是亚迪米敬拜的中心。保罗还有其他的同伴把福音传到这里引起了一些的骚动引起了一些的反响。但是在我们亲爱的作品里面呢看到这一种的痕迹。那当然来到这个启示录里面呢我们也就知道呢在以弗所呢有教会。就好像前几次我说的不是一个的教会，而是在以弗所的里面呢有基督徒的群体，有一些我们今天的讲法，有一些的聚会点。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教会在以弗所出现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不过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20章有一些线索。使徒行传第20章就是过五旬节的时候有不同的人到耶路撒冷过节，也是在那个场合彼得宣讲，然后让许多的人信了福音。这些从世界各地的人到了耶路撒冷听到了福音信了主之后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很多在耶路撒冷境外的教会。我们说的以弗所的教会呢，很可能是在那个时候从耶路撒冷听到了福音回去以弗所建立教会的。因为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来的 人呢里面呢其中有亚细亚的，这个亚细亚呢其中可能就包括像来自以弗所这样的一个的地方的一些的人了，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呢回去以弗所就开始建立教会。在以弗所里面呢也有一些的犹太人存在，这些犹太人呢也是犹太的会堂了、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保罗每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都会在会堂里面呢先宣讲。同样的在以弗所的时候，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呢保罗也是先去会堂，然后呢才去一个他雅奴学堂里面呢跟他们辩论。那刚刚我说的呢是第一世纪的以弗所的情况。那现在的以弗所是怎么样呢？我现在给大家呢看两幅的图画，就是现在其实是最近拍的，是去年我去以弗所的时候拍的照片。第一幅呢你会看到呢是有一个大道，两旁呢有一些遗留下来的一些的柱啊，一些的像这样子。而我们看得到这样的一个的规模呢，其实已经是第三、第四世纪之后的以弗所了。再来一张呢，就是在以弗所里面呢很有名的一个的剧场。这个剧场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呢也有记载，就在这个剧场里面呢起了动乱。本来保罗要进去，后来有人劝他不要进去，免得惹起更大的麻烦。那各位在看到的这两幅图画呢，就是现在以弗所的模样。也许观众朋友会奇怪，哎，为什么这样一个曾经如此美丽的城市，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当然，我们说的美丽的城市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那么两千年来呢，许多的战乱，还有地震等等，使得许许多多在两千年前是名城的是非常有规模的城市呢，现在剩下来呢都是一些我们看得到的一些的痕迹而已。当然在以弗所里面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以弗所呢本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港口城，就是因为这个港口使得以弗所是非常的发达，非常的繁荣和进步的。可是呢以弗所呢它附近有一条河，这条河不断的冲那些淤泥出来，久而久之呢这些淤泥呢就把这个港口呢原本的港口呢填满了。所以这个本来是以港口为发展的一个城市呢，它天然的优势呢随着年日而去呢没有这个条件。那也是因为战乱，也是因为地震，这个以弗所呢就慢慢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后来呢就甚至呢被人家遗弃了。这个是以弗所过去的一个情况。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一看神怎么样感动约翰要写怎么样一个信息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了。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里的描述呢或是说主的宣告呢很清楚说明了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主，他全然了解，全然把握教会，右手拿着七星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金星就是教会的使者，无论是教会的领袖或是说教会的使者都是在主的手上，然后主在金灯台中间行走，就是说明他完全的了解把握教会。然后他对教会以弗所教会呢是称赞的，这里说知道他们的劳苦，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忍耐，而且他们不容忍恶人，也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他们是假的，他们也测验出来了。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呢 也能够忍耐，为主的名而劳苦。这是对于以弗所教会的一种的肯定。也就是说，在一个多元复杂混乱的处境当中，以弗所的教会是仍然坚守立场，辨识真假，为主受苦的。如果说我们能够明白以弗所的背景的话，那我们就会欣赏他们所做的。刚刚我说了，如果说我们能够明白以弗所的背景，那个是亚洲之光啊，那个时候，然后这个亚底米的神庙在那边，是当时候的西方世界的一个敬拜的中心，还有其他的不同大小的殿跟庙。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而且是非常繁荣、非常相对复杂混乱的处境当中，要做一个登台，要做一个见证，是不容易的。这个呢，我们可以从新约的作品里面呢稍稍体会感觉。在新约的作品里面，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我们的研究知道呢，提摩太那个时候呢就在以弗所牧养教会。那我们在读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呢，可以明白通过字里行间知道以弗所的教会面临很多假教导的一些影响。所以在这样的处境当中能够坚守立场呢是不容易的。不仅仅是外面的冲击，还有在可能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尤其是假的使徒也来混乱他们。所以以弗所的教会能够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坚守立场，便是真假，为主受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的事情。还有一个，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呢，就是在第六节，这边说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这个我就是主，就是主也恨恶这个尼哥拉党，以弗所的教会呢也是恨恶他们。你从这些的记载呢，你可以看得到以弗所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教会。但我们的问题可能是说，哎，这个尼格拉党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呢？单单在以弗所的这个书信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呢，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知道尼格拉党的组合是怎么样，他们的问题是怎么样。那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是21世纪的人，在那个时候的弟兄姐妹呢大概就很清楚尼格拉党的问题是出在哪里的。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从其他的教会的书信里面呢，我们大概可以猜尼格拉党是怎么样的问题。就在以弗所给以弗所的教会这个书信的情况来讲呢，我们只知道尼格拉党大概是为那个时候在以弗所的教会带来一些假的教导、坏的影响，所以主恨恶他们，也欣赏以弗所的教会恨恶他们。那尼格拉党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知道。当然有一些解经的就会说，这个尼格拉这个名字呢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6章，不是在那个时候教会选了7位执事吗？其中一个就尼格拉的，所以有一个解释的这样的讲法，或是说有这样一个理论，就是说这个尼格拉呢就是叫案例的7世里面集市的其中的一个，后来跌倒了，后来走歪了，把这样的假的教导呢来影响在以弗所的教会。这个讲法呢你不能说是完全没可能，不过也没有办法找到支持，因为除了使徒行传的第6章还有这里，我们中间没有看到有任何关于这两个尼格拉是一个的这样的一种的记载，或是说关联。再说尼格拉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名字，就好像在华人的处境当中叫强啊、阿美啊、阿玲啊等等，这些名字是很简单很普遍的名字，所以总不能说圣经里面看到他一个名字就在另外一个地方也看到他的名字就说两个必然有关系， 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大概不会说这个尼格拉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尼格拉，我们也不很知道他是谁。不没关系，在那个时候在亚细亚的教会大概毫无困难的知道尼格拉还有所谓的尼格拉一党的人究竟是出现什么问题。那以弗所的教会呢，在以弗所的教会呢是能够辨识尼格拉一党的，不仅仅他们，还有在这个城市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混乱的教导，假的教导，在以弗所的教会呢都能够坚守立场，辨识真假，为主受苦。这么好的一些的教会在以弗所还有他自己的问题。我们在读第四节的时候呢，我们就读到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的责备。如果在许多的肯定的里面呢，在以弗所的教会呢有一个问题。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究竟这个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呢？有很多的讲法，有人说是对神的爱心，向主的爱心，有人说是为主做见证的爱心，有人说是爱弟兄姐妹的心。究竟是哪一个所谓的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呢？这个解释呢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如果说起初的爱心就是爱神的心，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心就是说失去了爱神的心，那问题是一个坚守立场为主受苦的教会怎么可能是不爱主呢？一个坚守立场为主受苦的教会应该是很爱主的嘛，所以看起来是不太可能所谓的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是说他们不爱主的。如果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是说他们不再爱服侍主，失去了那个服侍的热忱的话，也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教会的劳苦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主对他们的肯定也正正在于他们的劳苦，他们的坚忍。所以把这个起初的爱心以为是服侍的心，热忱的心的话，这个也许也未必是很妥当的一个想法。最后一个呢就可能有一点意思了，也就是说所谓起初的爱心呢就是失去了爱弟兄姐妹的心。中华怎么讲呢？我们记得呢在关于以弗所的教会的作品里面，比方说约翰福音或是约翰书信里面呢都非常强调爱弟兄姐妹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呢留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怎么彼此相爱。在约翰书信里面甚至讲到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所以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失去了，冷漠了，排斥了，鄙视了，可能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了。如果说不爱弟兄姐妹的话呢，他就很可能失去了实际爱神的心了。这话怎么说？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爱看不见的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你很忙碌做很多的事情也是白忙，没有把你所做的跟你的爱，对神的爱，对弟兄姐妹的爱呢能够展示出来。那我们的问题是一个如此热忱，如此忠心，如此劳累忍耐的这个在以弗所的教会，为什么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呢？也许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我们太把我们自己以为的紧紧的抓住，不能容许，不能接纳神在别人身上的工作，当 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一切，一切的答案都在我们手上的时候，也许我们对别人的一些的看法未必是一些错误，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都把他们看成是错误的，把他们排斥，对他们鄙视，对他们冷淡。也许是这个对于一个很多的事工很坚固很牢固的教会一个很大的提醒。尽管我们很多的事工很忙碌，很多的操作，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计划，会不会我们失去了爱弟兄姐妹的心呢？教会是教会，之所以是教会，是因为我们是彼此为肢体，连于严守基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肢体连在一起，如果我们只忙于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是紧紧的抓住我们有的，而且是以为是绝对的话，把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它不是错，不是教义上出了什么问题，只是跟我们的观点或者跟我们做法不完全一样的，我们就把它看成另类了，完全排除之外。也许是我们思想，是不是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书信，也许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忙于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忘了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被耶稣基督所买赎成为上帝国度里面的一员的，我们彼此为肢体，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帮助，在这个群体里面，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不同的肢体有强壮的，有软弱的，有长得好看的，有长得不怎么样的，可是就是我们彼此在这样的处境当中连于严守基督，一起来成长。愿以弗所的教会的信息成为我们的信息。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处境，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都在你的手里面。我们也许有很多你喜悦的，可是我们也一定有一些是你觉得难过甚至要责备的。所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清楚，听清楚，我们回转，回到我们起初坠落的地方，我们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能够拾起我们失去的爱心，失去的那种忠心，能够好好的跟从你，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发光的灯台，照亮主的荣美。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向我们神的殿。